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2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参与天梯书店工作的心得体会，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天梯书店在香港开业近两年，我有幸从开始一直参与至今。在参与工作的过程中，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向内找实修。借香港法会之际，将自己近两年参与书店工作的修炼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书店工作中发现和修去抱怨心和负面思维。两年前刚参与书店项目的时候，也是书店刚起步，开业之前需要清点库存入电脑系统。由于库存因各种原因多次被拆开，几次要入系统之前都发现实际数量有出入。连续几个周末我都在反复盘点核对以及修改系统数字，心里好想休息。有一次在店里刚调整好数字入系统，仓库就通知有很多箱存货被拆箱和旧书混在一起了，这意味着又要调整和盘点。我并没有从修炼上去认识，而是心里充满了不理解。因为在我的观念中，企业的仓库管理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一件我认为在常人中半天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反复了数次，用了一整个月的周末。而从财务的责任来讲，我要确保初始的账目和实际盘点必须一致，不然就是失职。我很想大推堂鼓。晚上从书店出来，已经接近半夜，坐在天星码头，看着对岸的霓虹和高楼林立，看着星空，委屈、辛苦的感觉都出来了。正哭着，脑海中浮现出一位记者同修以前交流过的内容，大致是当他想到自己的使命，就能克服怕心。我想，师父在鼓励我，要想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不能只是吃这么一点苦就退缩了，也不想着救人了，就想着自己怎么难受了，心绪平静了一点儿。又想到了以前看过的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他的师父让他盖房子，每次盖到一半或快盖好的时候就要重来。后来他的师父在传法于密勒日巴时告诉他，他经历的这些磨难是他的师父为了消除他的罪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分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想到自己虽然得法很早，但真正修炼只有几年，心性还有许多方面要提高，这不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是好事儿。想到这儿又平静了许多。平静下来之后很久才想起来向内找。我问自己，只是辛苦一点， 为什么心会那么难受啊？那个难受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吗？心里难受的时候，感觉整个人被抱怨心负面的思维控制着。想想密勒日巴，他反复盖了那么多次房子，也没有任何的抱怨。问题就是这个抱怨心，这个心和负面的思想是我要修去的不好的东西，我不应该要这个执着心和负面的思想。这时堵在胸口的东西消失了，整个人轻松下来。那次的经历之后，也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心性考验，反复的再去抱怨心和负面思维。有时自己心里是拧劲儿的，守不住心性，被抱怨负面思维控制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做错了，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也影响了同修间的配合。当自己的心不拧劲儿的时候，遇到事情很快能想到要配合的时候，就会和同修配合得很好，困难和问题也会顺利解决。第二部分，学会用善念去信任同修。去年年中，在书店中承担很多工作的店长因为个人情况不得不离开团队，他能力强也身兼多职，负责人安排我接替他的工作。当时只是觉得哪怕工作量多一些，管理上应该不成问题，因为自己之前在常人工作中有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念这个观念的问题，但之后都暴露了出来。有几次同修没有按照书店的规矩做事情，我的态度变得不太好，很急躁。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写明白的规矩大家不去遵守。还有几次同修迟到，我又态度不好的责怪同修，又很急躁。期间同修们心性都很好，没有和我一样，都是乐呵呵的。当时我还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以为自己只是急躁了些，还想着按照公司的管理出了问题，不是应该严肃对待吗？当我态度不好的时候，感觉到师父好像出现在我的右上方，严肃地看着我。一个声音打进来，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觉得你的同修比你修得好，你不用跟他来善，是不是？想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出了问题了？对啊，为什么那么急躁呢？即使别人有错，为什么自己态度那么不好呢？是什么心？有漏了，给魔性放大的机会了。后来，有一位同修很坦诚地和我交流了他在疫情下遇到的困难和对修炼造成的干扰，他当时也知道自己的状态，正想要尽量克服做好。我明白了，又是自己错了。我没有和同修了解一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没有考虑自己的态度会不会对同修造成伤害。自己无形中在得理不饶人，而这个理只是人中的东西，不是修炼人要遵照的标准。修炼人要遵照的是真善人，我没有做到善，并且遇到问题没有第一时间找自己，没有想一想为什么自己遇到这些问题，是不是自己哪里也没有做好。后来我找到了利益心、名利心和怕承担责任的心。以前在常人的工作中，经理是要承担整个团队的责任，因为出了问题，老板问责的是团队的经理，所以以前在常人中会对团队成员的要求很高，管理也很严格，其实那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不受伤害，因此而严格要求别人。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做好公司的工作，这些心隐藏在了这个表面的背后。这些矛盾不是无缘无故出来的，是让我去常人中的观念和利益心、名利心，并且要多学法去掉魔性，体谅并信任他人。虽然直到现在魔性时不时就爆发出来，但是每一次同学们都是乐呵呵的，让我也很愧疚。不过我相信自己会在大法中归正。第三部分， 做法轮大法九天班工作人员，感到如师亲临。小时候家人得法时，跟家人看过师父的九天班录像。重新走入修炼后，由于常人工作的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完整地参加过九天班。加入书店工作之后，很幸运，在2020年底做工作人员，第一次完成了九天班。那次听师父讲法，感觉十分神圣庄严，我自己也越听越精神，没有因为工作一天而感觉疲劳或者犯困。听着师父讲法，经常周围的什么东西都感受不到，也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只有师父在讲法。九天班的最后一天，师父一开始讲法，就感觉自己被一种强大的慈悲笼罩着，好像是师父来了。无以言表的感觉，如同去美国参加法会，现场聆听师父讲法。这一次的经历让我不仅感受到师父讲法的神圣与庄严，意识到参加九天班对新学员的重要性和自己作为工作人员的责任，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找回了久违的修炼如初。在疫情减弱之后，书店重开了九天班，时隔近一年，再次看到新学员端坐听师尊讲法，心中充满喜悦。其实当时我自己在修炼中也遇到了干扰，甚至有些消极。听着师父讲法，感觉自己空间中负面消极的物质也融化了很多。新学员们对大法的珍惜和得法之初的精进意志也给我很多鼓励。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很难完全知晓师尊为弟子的修炼和圆满操劳了多少，唯有更加精进，不负师恩，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一丝一念中学习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婉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地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得法17年了，碰到事情也在向内找，有时修得很无奈，有些心怎么一直修不去呢？最近在师父的点悟下明白一些，原来自己只是在表面上找，并没有全面深入向内找，有些心根本没找到。师父慈悲，因此一直在点悟自己。第一部分，找到求名心。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远离名利的人，单位有争名夺利的机会，我会让给别人。虽然这些事做到了，但并没意识到骨子里的求名心还是很重。色心背后求名的心。丈夫去世后，这些年自己带孩子过，期间出现两次男领导很关心自己，我就一直在修色欲心。追溯到初中就开始看琼瑶小说，头脑中残存着男女感情是圣洁美好的，求人中的幸福美好生活，喜欢被别人关爱的心。这些观念被一个一个清除后，但头脑中还会反映出过去的某些片段。今年向内找，才意识到原来里面掺杂着求名的心。别人跟领导说句话都小心翼翼，而领导关心自己，自己却拒绝。有同事的羡慕，也有钦佩的。原来求的是这个，一个肮脏的求名心，不被察觉的虚荣心。再清除后，头脑清净了。母子情背后求名的心。儿子念大学总挂科，这让我很痛苦。有时老师也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哪方面都好，就是学习不好，要留级了等等。我心里还抱怨，一年就假期2个月在我身边，其他时间都在你那儿， 你还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
哎，问孩子吧。孩子说他比别人努力，不知为啥一考试就不及格。
我就找自己。他爸爸走后，总希望他开心，对儿子情太重了。发正念清理，人各有命，顺其自然吧。可这里有个求名的心，我没找到，直到今年才发现，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孩子是博士，一个是硕士，我这孩子读个大学都挂科，我为儿子上火，其实是我自己有求名的心，面子心。修炼是严肃的，哪个心没找到，就会让我不断的摔跟头，直到找到修去啊。第二部分，静心学法。今年学法比以前有了一点突破，学法能做到静心。以前只有背法能感受到法理，现在通读也能看到法理。总结了一下，自己学法，每次刚开始学法时，人的杂念比较多，因此开始读得比较慢，但必须每一段都要读明白。有溜号时重新读，读一会儿以后，法就会消除好多杂念，再正常速度读法，杂念也少了，静心学法，法理自然会展现。我每次学转法轮都是双盘，身体坐正，双手捧书。身体坐正后，一股能量从后背冲到头顶，因此这个坐姿并不累。有时状态不好，头昏昏沉沉，就这样学转法轮，学一会儿，就感觉一边读法，头脑里有东西在转。学一段时间，头脑就清醒了。但在学法小组学法，感受不一样。有的人读法，自己入心；有的人读法，自己不入心。我理解，就是自己入心读法时，别人听了也容易入心，自己溜号读法时，别人听了也难入心。所以集体学法时就更注意用心，但有时自己读法时有显示心，这是对大法的不敬，也在阻碍全组人得法，因此我注意清除那个显示心。第三部分，分清真我假我。今年修炼感悟，一个修炼人随心所欲做事，根本不叫修炼。遇事多想想，是真我还是假我所为。阻碍自己修炼最大的障碍就是私，假我。他求，他恨，他要舒适，时时刻刻都在阻碍自己精进。他求，求名，求利，显示，自以为是，要面子。人认为的好东西他都要，无限满足着私欲。比如别人用个什么好用的东西，自己就想有，就买，就要，得到之后就显示，自己感觉自己不错，自己买个便宜的东西也要显示，我多行，买这么便宜又好的东西。他恨，抱怨，妒忌，看不上别人，听不进别人批评，因为自己的想法意愿被冲击了，心里不满，一说就炸。他想舒适，求情，色欲，安逸，虚荣，想被别人关心，被别人关注，追求美好生活，穿漂亮衣服，吃好吃的，追求身材好，外表好。这个假我想在人世间生活得有滋味，不肯承认吃苦是好事。这个假我就是适应三界及低层生命的混合体，把真我层层包裹住。就是里从一个生命出生就开始安置他的各种执着。真我在生生世世轮回中已经迷失了自己。师父在最后时刻传大法，唤醒我们的真我。只有真我真正苏醒，每一丝每一念别迷糊，才能剥离那个假我，才能跟师父回家。回顾这一年修炼路程，因为学法静心了，
领悟到一点法理，真我有些清醒，因此发正念练功迷糊的状况有所突破，生活中开始修自己的言行，但执着心还是很多，经常被其左右，但不怕了，事后会好好思考，下次努力做好。在讲清真相这块，虽然发资料比以前多了，但面对面讲真相退步了，因为今年退休了，缺少了一个群体环境，自己性格内向，在大街上跟陌生人搭话讲真相打怵。写交流时明白了，要把群体扩大到社会，自己在社会中做好，同样是证实大法，在这个大的环境中，心自然要放大，自己是大法中的一粒子，放下自我，只是圆融，慈悲对待周围的一切，把能救的人救下来。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就是救人啊，要不辱使命。以上是个人在这一年的修炼体悟，当然跟精进的同修没法相比，但同修是镜子，让我看到差距，也促使我鼓劲前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圣缘，在帮同修中共同提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这两年一直在外地居住的贾同修，于2020年11月份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脑出血症状假象。两个月后他回到了本地，得知他情况的同修都在帮他加持正念，但听说改观不大。当听到贾同修的身体出现这种状况时，我震惊之余感受到一种极大的心痛。此刻贾同修那总是面带微笑的脸庞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眼前。贾同修在大家眼里是一位非常精进的大法弟子，尤其在讲真相救人方面，不惧不怕，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他无论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两年，他居住在外地的儿子家，但他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救人的脚步。他每次从外地风尘仆仆地回来，都是满满的一张三退名单，足有200人。这么好的一位同修，这么精进的一位大法弟子，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对救度众生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啊！痛心之余，我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对假同修的迫害就是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就是对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严重干扰与迫害。我不能无动于衷，同时我真正体会到修炼是何等的严肃。我是上班族，下班之后我就直接去了贾同修的住处。贾同修的精神状况很不好，他说话口齿不清，右边身体不听使唤，走路不稳，他很自卑消沉。此时的他和昔日那个神采奕奕的大法弟子简直判若两人。贾同修悲观绝望地说，学法学不进去，练功又练不了，真急死我了，师父还能要我吗？边说边哭了起来。我对他说，师父慈悲是不会落下一个弟子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邪恶越是不让你做什么，你就越要做什么。从此每天下班后，我就骑着自行车与另外两名同修一起到贾同修家，我们组成了一个4人学法小组，共同学法，切磋交流。2019年夏天，我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生死磨难， 那时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眼睛看东西都已变样，头部似有千斤重物在往下压，身体的承受似乎到了极限。就在这紧急关头，我想起了师父。如果没有师父为我巨大的承受，没有同修们的帮助加持我的正念，如果我不能时时刻刻以正念代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当我走过这场磨难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的严肃。对于身处磨难中的同修，坚定正念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啊。我把我正念闯关的经历告诉了贾同修，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不正确的状态都是在干扰师父正法，迫害大法弟子，毁众生的。只有站在正法的基点，为救众生的基点上，才能彻底破除邪恶的安排。我们每次发正念都在半小时以上，清除迫害假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铲除邪恶在他身上下的这套迫害机制。假同修也正念升起，信心倍增，他在其余时间也都加大了发正念除恶的力度，一发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发正念，我们每天都通读一讲转法轮。在通读的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集体学法所带给我的巨大改变，心中的私心杂念变少了，全身心地融入到法中，那种祥和、清静、美妙充满心间，使我更加坚信师父的大法，其他同修也都心有同感。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一再强调要我们集体学法，这个环境真的能熔炼人啊。表面看来我们是在帮同修，实际上我们都在修炼中，都在共同提高中，都在这神圣的法源中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兑现着各自的誓约。学完一讲法，我们就一起练功。贾同修的右胳膊不能动，但他坚持练。抱轮的时候，他的右胳膊抬不起来，我们轮流每天有一位同修帮他抬着右胳膊。一天，一位同修在帮贾同修抬胳膊抱轮的时候，另一位同修激动地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那么多仙女在往上飞，其中就有你，只帮忙抬胳膊的同修，在拽着大姐往上飞呢，真是太壮观了。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呀。可我觉得心里很惭愧，因为我有一颗私心，怕帮贾同修脱胳膊耽误我抱轮，所以不是太心甘情愿地帮贾同修脱胳膊，说到底还是私。我没有真正做到为贾同修好。从那以后，我争着帮贾同修脱胳膊，心里无怨无悔。经过一段时间，贾同修的身体变化非常大，右手比以前灵活多了，脚也有了一定的知觉，腿也能弯曲了，说话比以前流利清晰了。记得我们几位同修刚去贾同修家的时候，她丈夫对我们很排斥，但经过这一段时间，他看到了他妻子的变化后，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现在我们每次去，他都笑脸相迎，还拿水果招待我们呢。有一天，贾同修对我们说，我悟到了，我不能老让你们帮我抬胳膊，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自己抱轮。从那天起，每次抱轮时，贾同修都要左手拽着右手，慢慢的，右胳膊不用左手拽了，他的右胳膊终于能正常抱轮了。这对贾同修来说是个多么大的进步，我们都为他的提高感到欣慰和高兴。贾同修的练功动作越来越规范和到位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贾同修的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当初的自卑消沉到现在的自信充实。我们一起见证了师父的伟大和大法的超长。贾同修现在每天抓紧时间学法练功，高强度发正念，从不懈怠。他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走出去救人。说着他流下了眼泪，这是多么纯净的一颗为他的心啊，他在自身如此的情况下还想着救人，是多么难能可贵呀。我们鼓励他说，只要你坚持实修下去，很快你一定能出去救人。后来贾同修跟随丈夫去了外地，听其他同修说他在外地很好，已经和那里的同修们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正在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邂逅基督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因为我丈夫突发重病，在病房我们请了一个护工，这个护工60出头，做事有条有理，人很厚道，稍有文化。闲暇之余我们开始聊天，我用在大法中得到的智慧跟他谈传统文化，谈当今人类社会道德水准的低下，谈共产邪党的无神论，不敬神佛，要战天斗地，导致天灾人祸，灾难频频发生。他一一表示认可，说，你说的太对了。我问他，你有信仰吗？他说他信基督教。我说，耶稣也是一个伟大的神，被古罗马帝国国王迫害，4场大瘟疫把古罗马帝国全部覆灭。我俩越谈越投机，他说，你是什么文化？你讲的话别人说不出来，你讲的话一层一层的，我无法形容你讲的话，我特别爱听。我说，我是在修炼中得到的启悟。然后我就开始和他讲真相，我想这个人肯定一讲就通。当我讲完真相，他表示不认同法轮功。他说，你们那个法轮功到处被抓，我们基督教很自由，多好。然后他开始跟我讲他的一个亲表哥，以前是学基督的，现在学了法轮功，邪党到处抓他，在外面也不回来，妻子一个人在家很可怜，家里老母亲病了也不回来，全村人都骂他，连他领养的女儿也骂他。以前他表哥2次上门跟他们讲真相，都被他们拒绝，并扬言再讲就要去举报了。护工咬牙切齿的诅咒，我对他的言辞很是震惊。我跟他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叫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全世界红传。你表哥是被中共迫害的，他不是不回来，是不能回来，只能流离失所。我看他态度已决，就不太想跟他讲真相了，心想，这个邪党真邪呀，谎言欺骗了多少不明真相的人。护工虽然不认同法轮功，但他对我讲的话很认同。他说，你讲的话我都听得入迷了，句句讲的都是对的。我说， 我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修炼中得到的启悟。我每天让我丈夫听法。有一天，护工问我，你给他听什么？我说，佛法。他说，你放在桌子上，大家听听。我说，好的，我让你先看看吧。然后我把法轮大法在台湾网站上的特别节目放给他看。他看到了大法在国外红传的盛况，很是震惊。知道他爱唱歌，我问他，你知道关桂敏吗？他说，当然知道，歌唱家嘛。我就把关桂敏的视频放给他看，这一看不得了，他嘴里不停说，哎呀哎呀，里面说的全是对的。看了第一天后，他跟我说，我看到半夜手机没电了，不然我还要看下去。第二天他看到早晨4:30，接下来他说，我天天都要看到2点过后，我太感谢你了，我和你的缘分太大了，不是一般的缘分。护工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他说，你不告诉我，我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真相。我对我表哥改变了观念，不再恨他了，我很同情他，我要帮助他，他太了不起了。我回去后要告诉亲朋好友，我们都误解他了，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面对暴政他不屈服，我回去一定要告诉他们。这样一个被中共邪党蒙蔽的生命得救了，本性的一面复苏后，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因为这是众生千万年的等待，亿万年的等待，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师信法，思想业就烟消云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8号。我今天读法读到杀生问题，就联想到坚定信师信法的问题，对师父全信还是似信非信？释迦牟尼要洗澡，叫他的弟子打扫浴缸，若坚信的话，那弟子不会反复地去问他的师父，作为弟子就应该100%地执行师父所要求的。当然这位弟子最后还是悟到了，把浴缸打扫干净了。通过学习这段讲法，我查找一下自己，我在哪些方面做到了对师父的法是坚信的，哪些还不够坚信。对于身体上的宵夜是100%信师信法的，原单位都知道我是一个痨病号，身上有几十种疑难病，医院根本无法治愈。听了师父2个小时的代工报告后，回家后立刻把所有存放的中西药全部清理干净，扔到垃圾箱了。从那天起告别医院医生29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做到了100%的信师信法，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我无病一身轻地走到今天，精力充沛地做着主师正法的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这样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但是很多方面我都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身心怕心挡着，讲真想挑人讲，有的人不敢去对他讲，看环境讲，对不听的人就不敢多讲，怕被举报。其实师父给我们的路都铺好了，可我就是被怕心拦着，也许觉得自己是外省人，也许我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完，以前一直做其他项目，但是我不能强调客观，在其他方面怕心也很重，如走夜路等。师父知道我有怕心，在梦中点化我，刚开始发正念时 我在梦中看到一只像恐龙一样的怪物跟在我身后走，我也不怕。我心想它是否还在跟着，回头一看它停着不动了，过一会儿再看它变小了，再一看它已经被灭掉了。师父已经告诉我，给了我们发正念这个法宝了。但我从小就胆小，又加上有些内向的性格，小时候我的天目是开的，生病时看到我家的牙床顶棚上飞来飞去的仙女围着大转，我吓得连那张床都不敢睡了。我妈说我小时候她找人给我算卦，说从天上有一根金线牵着我的，妈妈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得法之后才懂了，是师父一直在管着我，看护着我，我来到这世上就是来得法的。师父还赐予了我正实法救度世人的能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点路动动嘴，师父却把威德留给了我。不是师父无处不在的点悟和加持，我走不到今天，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我真正的自己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从来没有对师父对大法产生负面想法。在大劫中，在邪恶诽谤师父诽谤大法时，我难受的大哭几次，但是我也知道头脑里还有一个假我，我要分清它，曝光它，灭掉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然而思想业力会直接干扰人的大脑，从而在思想中有骂老师骂大法的，想出一些邪念和骂人的话。我就属于师父说的这类人，有时会凭空冒出些邪念谤师谤法，真是很伤心。有时对家人亲人也会产生一些邪恶的念头，有时头脑中还会出一些可怕的魔鬼的脸及形体邪恶的画面，这时只有含泪跪在师父法像前请师父恕罪。只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才能容纳我这种不争气的弟子。我按照师父的法做，理性地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背法抄法发正念，在艰苦和痛苦时修中，无限慈悲的师父把那些顽石像花岗岩一样的东西从我思想中一点点拿掉了。当写完此稿中午发正念时，眼前出现一条一条的五彩颜色，看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层如古庙里的雕塑的佛像身上的服饰和色彩，连花纹都看得很清楚的，我只能这样去形容，这种殊胜场景是我从来没遇见过的，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悟对了。出定后，我心中暗暗发誓，我要更加精进，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有师尊亲自度我们，修的又是宇宙大法，所以我下决心就是要达到高境界，在高境界中归位圆满，就是要每一丝每一念都要达到100%的信师信法。这是自己最近的一点学法心得，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跪拜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常人新闻招来的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如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前几天持续看到唐山大人事件，随事件不断发酵，自己也随着愤愤不平，甚至晚上都休息不好，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对了，已经被带动得不能自己了，意识到之后就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接下来看到的是黑黑的肮脏的东西，很细小，很多像黑色长形虫子，再放大就如同黑色的毒长蛇，它们缠绕在一起。发完正念后就有些头晕头疼，休息一会儿起来后有发低烧的表象，腿如同被铁丝网勒住的难受，头晕晕沉沉的，天目的地方说不出来的胀痛，心里意识到这就是磨难了。心里背师父的法，一直背，想到哪句背哪句。躺下后发现常人说的乳腺发炎了，发热胀痛，此时更加难受，用语言形容不出。 当时就想着让自己多背法，注意时更加清醒后，打了一会儿坐，发了正念，躺下休息一会儿，好了些。这时有个声音告诉我，吐出来就好了。起来吃了点东西，没几分钟后吐出，确实舒服很多了，但还有低烧表象。第二天发了正念，练了动功，就一切恢复正常。为什么这次如此凶猛严重呢？静下来向内找自己。这几天自己被常人新闻带动相当厉害，网络里出现的事情如同黑色东西一样发散出来，就如同自己看到黑色的肮脏东西一样的物质，随之身心难受痛苦。由于有很多心没有去，没去干净，再加上有求来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乘虚而入，给自己人为的增加了磨难。要不是师父一直在身边加持，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哎，自己真是不争气，决定写出此事。我悟道，越到最后，新闻会报很多不可思议的邪恶事情出来，告诫自己不要被这些事情所带动，做好自己该做的。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8日。我是修炼24个年头77岁的女农村大法弟子，一直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安康幸福与荣耀。今生能在这高德大法中修炼，并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乃万分有幸。我绝不辜负师尊无量慈悲苦度。通过学法认识到，在修炼中就坚信师父，坚信法，只要心中有法，什么关都能过去。下面举几个例子。第一部分，遇事别忘喊师父。2000年12月23日，我排除了各种干扰，来到哈尔滨火车站，买完车票等着上车去北京上访。这时家里和镇政府的人知道我走了，就发动亲朋好友及镇政府干部共20多人到哈市找我，各路口和车站都派去了人找，像翻了天一样。下午1点40分左右开始检票了，正排队往前走，这时我往前一看，这行队的左前方，我的妹夫站在那里。当时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想起喊师父了，师父快帮我，别让他看见我。我立刻把脸转向右边，一看我小女儿的丈夫在这边的前面站着呢。这时我又把脸转向前边，心里喊着，师父这边还有一个呢，千万不要让他俩看见我。他们俩在前面仔细地看着每一个人，这时我也到了跟前，他俩就像没看见我一样，我也顺利地捡完了票。那时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发正念，甚至什么叫旧势力与他的安排，我都不明白。我只知道什么时候师父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在对师父给予正念的加持下，才顺利地踏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列车。第二部分，了却人心，堂堂正正走出了魔窟。我本着对政府的信任和宪法赋予人民信仰自由、上访自由的权利，于2000年12月23日终于来到天安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到那儿一看，戒备森严，天安门3步1岗、5步1哨，到处是便衣和警察，根本就进不去，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我刚到跟前就被一个便衣给抓了，让我骂师父与法轮大法。我不骂，我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叫人骂人？他们不容分说就把我拽上警车，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把我锁到铁笼子里。在铁笼子里，我一直喊着法轮大法好等我要喊的心里话。2000年12月29日， 镇派出所把我接回送到县看守所。一个月后因我绝食，2001年1月29日我被送到县大狱。这里阴森恐怖，天天听到的是打骂声。县政保科的还有县政法委书记，天天找我们谈话，强迫写三书与转化。有一天他们又来找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你写的保证书很好，我们都看了。我心想，这是谁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不管谁写的都不能承认，承认就是在害他们。我说，我没写，不是我写的。他们说，你承认了不就回家了吗？我说，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承认什么呢？这时我想起上次也有人给写个保证，我也是不知道。有个狱警拿着这张保证书说，有人给你写的保证，你同不同意？你同意明天就回家。当时我很清醒地悟到，为什么别人替写完了还得让你自己表态呢？这不就是让你自己选择走哪条路吗？是听邪恶的还是跟师父走？谁说了都不算。我明白了，在关键时刻得自己说了算啊。所以我说，都不是我写的，我不会承认的。修大法做好人，往哪儿转化？恶人说，不转化就不放你。我说，我就不信你能关我一辈子。告诉你们，我不往大了说，就说咱们县谁都不练了，就剩一个人练，那就是我。我现在觉得那时争斗心、好胜心、自以为是的心那么强啊，真的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一直向他们弘法，由于名利，他们仍做他们要做的事。4月9日又把我带到预审室，县政法委书记给拿来了纸和笔，让我快写保证书，说写完好回家，要不写保证书上北京的都劳教了，写四行就行，多好写呀。我跟你师父说说，这不是你写的，是我让你写的，你师父不会怪你的。我心想，你还不拿着我写的这东西去问我师父说，看你的弟子写的。想到这儿我眼前一亮，为何不利用这次机会写我该写的呢？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一定会被铲除的。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也写了四条，上面中间写两个大字声明，下面写一，法轮大法是正法；二，法正乾坤；三，我从心底高呼法轮大法好；四，我修大法永不回头。声明人某某某，2001年4月9日声明。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写什么保证书了。5月14日那天，我堂堂正正走出了魔窟。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第三部分，我体验到了正念的威力无穷。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自己的使命，所以自身修炼正实法救众生是每天必须做到的。有一次下屯往路两边的大树上和电线杆子上喷永久性的大法标语，喷完字后顺这条路骑自行车刚往回走，因为没有第二条路，一抬头看见前面不远我镇派出所的警车开过来了，车里坐着的都是我镇派出所的三个人。我一点也没想起来害怕，立刻想到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不能让他们造业，赶快往回开车。事还没干呢，现在可不能让他们看见，要都给我抹下去怎么救人呢？就这一念，师父就让他们的车马上减速了，掉头往回开走了。我体验到了用神的正念威力无穷。还有一次是下屯讲真相，在街上遇见一个人给他讲真相，他一边听一边拿手机录像，说这是证据，还要给610打电话报警，并说些对大法不好听的话。当时我想，不能让你举报，你会造业的，赶紧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不符合法的要求了，心不为所动，这都是假象，同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 这时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放，说，你在我们屯不许说法轮功的事，给自己找个台阶走了。我悟道是因为在危急关头先想到了别人，放弃了为私为我的念头，明知道后果的严重，这纯善的一念符合了大法的法理，发出的念是善良的，大法的法理是为他的，不是自私所起的作用。我真的感受到师父时刻在身边保护。有一次被派出所抄家时，派出所所长领五六个人，镇政府党委书记也来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跑了三次，终于摆脱了他们的绑架。第四部分，摆正基点，然后选择在法上修。师父在经文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我在想，师父把我们都推那么高了，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就应时刻保持神的正念，清醒的头脑，遇事时首先站正基点，然后再选择怎么在法上去做，时刻想着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使命有救度众生的责任的，时刻不能忘自己是谁，因为心中有法，这样就不会走错路。宇宙中那些能够间隔我们的微观因素，在正法中师父都已经解决了，再遇到问题时，真正的我主元神就能站在法上思考问题了。举个例子，上个月有个同修来我家要处理修炼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办完了事，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突然他兜里的手机响了，当时我很震惊，第一念想的是他的安全问题，跟他说，到我这来你怎么带手机呀？你知道我和公安局是在一个小区内的，我家是暴露的，2018年大型绑架也有我，在狱中以前担任过国保大队长那个人把我举报了，公安局来我家核实他举报的事是否属实，公安局来好几次了，这才过去几个月的事啊，带手机对你是不安全的。这时我想到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释迦牟尼要洗澡，在森林里头叫他的弟子给他打扫浴缸，他的弟子到那一看，浴缸里边爬满了虫子，要打扫浴缸就得弄死虫子，弟子回来告诉释迦牟尼说，浴缸里爬满了虫子，释迦牟尼没瞅他，就说了一句，你去把浴缸打扫干净。这个弟子到浴缸那一看，无从下手，一动手虫子就得死。他转了一圈又回来问释迦牟尼，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如果一动手就要把虫子弄死了。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我悟道，师父为什么把释迦牟尼那时的弟子修炼状态讲给我们呢？更高的法理我悟不到，只悟到这段法有信师信法的法理。我们是否100%的信师信法了？是否能真听师父的话？师父关于手机安全问题已经讲了好几次法了，那么反过来再看看我们像不像那个释迦牟尼的弟子的行为呢？我知道现在有同修还使用微信与手机，通过这件事我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隔几天同修再来时，我首先问，你带手机了吗？这是对同修的不信任、猜疑、疑心等人心。修炼是严肃的，我觉得修炼就是无论遇什么事都应在法上对照是否符合法，及时的找出那颗心修掉它，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修，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证实法救更多的众生。有一天到物业去做全民核酸检测，女儿的同事问，你家姨怎么没来做核酸呢？女儿回家跟我说这事，我想都没想就告诉女儿，你咋不问她，这事啥时归你管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解体这句话马上用法规正自己，这不只是争斗心， 觉得我好像是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里说的申公豹，怨恨、妒忌、争斗、为私为我等人心，修出了这些人心，就得在思想上转变观念，用神的正念在行为上要做到无私无我，修去各种人心而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才能正实法救度众生。第五部分，得救的人感激大法。这些年我也不知道救了多少众生，从来没统计过，仅举两例来证实众生那种从内心的感激师父与大法救度。一，我在街上讲真相，一个人乐呵呵地向我走来问，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想不起来了。他说，有一年我们往烟站送烟，我们十多个人都到你家避雨，你给我们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病好了，花不少钱也没治好的身上这些年的附体，我诚心静念九字真言，那么几天就把他吓跑了，还一分钱没花。我真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给我和我家人也三退了。我说得你家人同意才行啊。他说我家人都明真相，并且都跟我念法轮大法好，我们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回去后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法轮大法好，大法太正了，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救人呢。这是他的原话。二，明真相的司机说，大法师父真了不起，教出来的弟子都那么善良。他双手举过头顶，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万岁，法轮功师父万岁。这激励人心的场景真是回味无穷。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